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福分，实在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耳朵所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主耶稣啊，你的旨意何等的高超，你的旨意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真是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神。主啊，你乐意把我们带到永远的里面。主啊，赐我们怎么样永远的生命。主啊，是的，你传一个叫我们永远不死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借着这样的福音，把你的救恩显明出来，好让我们真正在这里认识你自己奇妙的救恩。主啊，是的，正如诗歌所说，这宇宙之宝在我们的里面，就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才能流出这样的江河。主啊，真是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你要成我们的平安，你要成我们的喜乐，你真正要成我们的能力，要成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成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正相信，在这样的晚上，你既然召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主耶稣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你，等候你向我们显现，用这样宝贵的时间做成你奇妙的工。主啊，成全你自己在永远里面旨意的定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的晚上我们继续来交通到这个叫人永活的福音。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的一群，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题目来传讲，我们有这样的题目来向仇敌来夸胜啊，这实在是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前面几次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知道当以诺的时代，以诺的时代人认定人是必死的时候，甚至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诺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神非常的奇妙，他改正人的错误，改正人的错误。当人认为人是必死的时候，神就让以诺不经过死亡，身体直接改变而升天。这是主前2400年，大概是这样的时间。可惜当时没有人在乎，没有人注意。如果是有人在乎、有人注意的话，我相信不会只有一个以诺。在经过1560年以后，神又再次的让以利亚升天，那大概是在主前843年。人仍然没有警醒，所以在以利亚升天以后，又经过了大概163年，在主前大概在680年，神又用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呼喊，呼喊到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的人被收去，无人思念。那意思就是说，一人死亡，你们为什么没有放在身上？神人背弃，为什么没有人思念？哦，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今天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什么？要注意到，要把那些蒙恩的人，他们蒙恩的点，你应当放在心上，应该放在心上。挪亚不错，做了那么大的功，为什么死了？为什么以诺就被提？奇怪，为什么以利沙他那么爱慕属灵的工作，要求加倍的灵，为什么他就得到了？他没有像以利亚一样，他得着了必死的病，没有像以利亚那样的升天。到底以利亚他蒙恩的点在哪里？这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不是让我们去注意到神怎么祝福一个人，神怎么使用一个人， 一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工作，而是注意到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注意到救恩真正的怎么样显明在一个人身上，怎么样成全在一个人身上，非常的重要。这是就着今天来说，那个时代当然不是讲的救恩的，是讲到他们能够圣洁，在凭着神的应许了。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一点，你要注意到一点是什么呢？用这些以赛亚就喊这些话来，喊出人真是麻木，真是麻痹。为什么这些人蒙恩的点人不去注意？他们为什么蒙恩？为什么这些神人？为什么他们被提？一人死了，他们为什么死了？为什么跟这些神人就不一样？到底他们为什么蒙这样的恩典？今天更是这样，我们非常注意的，在救恩的时代应该注意到一些圣徒们他们蒙恩的点。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到，只有保罗，我们大家都知道保罗蒙恩的点没有错，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见了主向他显现，但是你也知道就带着旧照，还带着旧生命，直到他看见了什么，再次看见了活化眼前的十字架，神用十字架告诉他，因为十字架是神结束旧照的一个全能。保罗不过是把他所认识的神所告诉他的，让他看见的，用这些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并不见得说什么一个十字架在那里了，不是，不见得是这样，但是总是一个认识，说他借着这个全能，他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知道怎么样，他所挣扎所用力的这个救生已经死了。亲爱弟兄姊妹，我稍微提一下，在人身上我们分成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这基本东西一定要知道。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在没有遗嘱同时以前，里面的人就是旧生命，外面的人是指的身体。当遗嘱同时以后，亲爱的兄弟们，这是圣灵，在圣灵里面才有事实，在时空里不会有这个事实，在时空里面只有耶稣定十字架，时空里面是割他的十字架，但是在圣灵的启示中才会有这个事实。看见了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是在圣灵的启示中才有的事实，那是在信心里面才有的事实，那是在圣灵的见证里面才有的事实，对心上人是事实，但是在时空里面都不会是事实，在时空里面都是字句，都是知识，都是道理，不会是事实。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所以一个人还不认识一直从此的时候，好像圣灵还没有做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里面的人是旧生命，外面是身体，这主耶稣所说的，他就讲到从外面来的怎么样食物进来到茅厕里去不会污秽的，只有怎么样里面的，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的，都是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保罗当时他在罗马书特别提到里面的人，当里面的人看见他遗嘱同时的时候，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当他看见遗嘱同时的时候，里面的人就变成什么？里面的人就变成新造的人，不再是我，是基督在里面活，基督成为他的生命，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旧生命不结束，不会有新生命出现。我们过去一直提到，我们在人里面两个生命，人两不能说我是旧生命，我接受了耶稣，他把接受了耶稣，我就得到另外的生命，这个跟约翰福音的主题完全不合。我们过去一直有个误解，我过去也是这样，一直很大的一个误解，好像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过去是旧生命，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又得到另外一个新生命，好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这个旧生命就慢慢的衰微，这个新生命就慢慢的长大，没有这种说法。保罗切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成为我们的生命，人里面不能有两个生命，这错误在哪里？就是把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旧生命，把它当作是新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圣为什么说圣灵感动旧生命呢？你可以很清楚知道，有时候感得动，有时候感不动了，没有那个力量出来嘛。所以旧生命不结束，新的生命，基督不会成我们的生命。你会看到一个动物，那里又是猫又是狗的，又是等一下汪汪叫，等一下又喵喵叫，没有两种生命的，神不会这样掺杂的，不可能的。
贴得很清楚，就是不是旧生命就是新生命，不再是我就一定是基督徒，这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所以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注意到一个圣徒们他们蒙恩的点。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还带着旧生命，你有错，蛮有权能，没有办法面对自己，他神能够用他传福音没有问题，带着权能传福音没有问题，但是面对神的时候，他自己在神面前就交代不过去。这是神最大的恩典，神不放过你，神不放过你是神最大的怜悯。神要放过你，把你放在一边，那无所谓，那就完了。神能够不放过你，一直光一直照着你，就是一直要，就是为了拯救你。我是觉得神最大的恩典，最大的怜悯。所以保罗当时他就跟神过不去，当这么一看见耶稣从此以后，回头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这个人整个转变了。从此以后，里面的人不再是旧生命，里面的人就是基督，所以他称为新造的人，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里面活。所以新造人就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的，就基督新的生命来用身体，过去是旧生命来用身体，这个肢体成为罪的器皿，是罪的器皿，肢体中里面有个犯罪的律，罪在用这个器皿。等到他生命一转换，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变成新生命，基督在用身体，所以就把身体献给义，成为义的器皿。这个人里面的主宰换器皿，成为义的器皿，这个意思。好，我要提到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些圣徒们怎么蒙恩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蒙恩，他们怎么样蒙的恩典。你看我们看见历代不少的圣徒，像戴德森，我们在座应该看见戴德森他怎样在挣扎用力的里面，后来神怎么样让他看见他已经在基督里面，回头他当然认识了十字架。宣信也是一样，当他立不能称的时候，服侍了这么多年，他觉得里面没有力量，后来神给那个更新告诉他说，小子，我住在你里面。当神一向他这样说话，他看见基督真实在他里面，那时候生命就厉害的一个转变。你看为什么这些圣徒们有这样的真实在他身上。我们在座罗宾斯师母也是，他有类似这样的见证。比如说，所以不管他服侍主多少年才进入才转弯，但是这些蒙恩的点都是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应该放在心上的，在我们身上也应该看见这个光而进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去注意一个人多大的工作，你要注意到神在他身上真实的工作，圣灵在人身上。为什么这些人身上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些人身上就没有，或者那个光就不那么强，好像就不是那么强，这个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好，有的就好像并没有这样的见证，你看不到那个转弯点，看不见那个转弯点，很奇怪。那为什么这些人能，为什么这些人身上有，为什么他们身上没有？比如说，所以这些东西，这些蒙恩的点，要注意圣徒们蒙恩的点应该放在心上，应该放在心上。好，那我当然盼望我们照着这光，我们要继续往前交通。但是为了一些弟兄姊妹的需要，我想稍微回头一下。昨天我们提到了义人的死亡，你要放在心上；神人的背弃，你要思念。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不会亡国了。那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二节特别提到，他说：“以色列家，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意思就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去见神，要去见神，要像个样子再去见神。我们大概都很熟一首诗歌，叫做《他看顾麻雀》。哦，我简单提一下《他看顾麻雀》这首诗歌，这是一个师母所写的，就是他跟他的弟兄，一个牧师，
在纽约那里举行培训会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夫妇，有一个那个执事的老夫妇，他们非常的纪念你们。那这个老姊妹呢，要过世了，身体非常的虚弱，希望你去看看他们。啊，这对夫妇呢，他们就非常的就觉得说，哎呀，看到一个将亡的人，好像心里很难受啊，好像怎么可能去看呢？不想去。后来人家就跟他讲，这对夫妇一直在为你们的工作祷告，一直很有负担为你们祷告。啊，结果这对牧师夫妇呢就去了。原来他们想说，他们去的是一个昏暗，应该是满了死亡气息的一个家，但是出乎意外的，当他到访的时候，他们发现到了，他们竟然好像进入一个洋溢的欢乐、一个生命的一个屋子里面去了。看到女主人就躺在这个病人啊，临终的人就躺在床边，那躺在窗户旁边，那窗帘都是打开的，外面的鲜花的芬芳啊，随着阳光好像就吹进到这个室内了。那这个老姊妹虽然被疾病所蹂躏，她脸色苍白，但是她的眼神呢，没有一点怨言。那从她的微笑里面呢，啊，这个师母就仿佛没有，根本你闻不到死亡的气息，看她身上这是满了神的恩典，她就忘记了肉身的疼痛，啊，好像这些因着这些恩典，让这个老姊妹好像忘记了这些肉身上的所有的难处了。所以师母觉得稀奇，就问他，你为什么在痛苦中会有这样的喜乐？这个老姊妹呢，就指着窗外。这师母就回头看一下，窗外面有什么？这些树木啊，花草啊，这些野花啊，还有两三只麻雀在那里。他就露出了困惑的颜色，他觉得好像怎么会，到底是什么意思？哦，这个老姊妹就是告诉师母，他说孩子啊，就是麻雀。当我想到神看顾麻雀也看顾我，我就得着了安慰，得着了振奋。所以当这师母他离开的时候啊，他的身心都得到激励，他就不受这些繁忙的工作压力所困扰。所以他觉得说他是来领这个培灵会的，结果没想到自己反而在这个老姊妹的面前被复兴起来。所以呢，这个老姊妹就根据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那里讲到，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吗？但是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他就根据这个写了这首诗歌，我想安慰了，也帮助了很多在过程中的人。所以一个人呢，我就想到说，一个临终的病人，一个艺人之死，因着帮助了这个师母，也不晓得用这个诗歌帮助了多少的圣徒。像这一类的神的恩典，让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能够显出造就人的见证，那实在是不少。当然我们知道很可惜的，那当然在当中软弱的也很多，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实在是太多软弱的见证啊。我就想到有一个事了，30多年前一个姊妹患了乳癌，你看她病床上不错，她的先生早就得了脑癌过世了，她的孩子全部都是她的公公她的婆婆给她养大的。她在病床上的一直跟我讲说，她的公公婆婆分财产不公平。我想说，我告诉她说，你现在就是屋子里都堆上黄金，你也带不走啊。为什么想这些呢？所以这怎么说呢？一个人都要去见主的，心里还想什么呢？心里还想什么？还在想什么？我看到那个参孙的见证啊，你看参孙啊，神心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非利士人嘛。可惜他只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就爱上了妓女大力大，
结果就中了妓女的计，失去了神的同在了，那头发被抵光了，原来这么有超人的能力量的，结果完全失去了，结果就被以色列的敌人，记不记得被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把他抓去了，抓去以后把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然后呢，哇，这些非利士人就非常的高兴了，他觉得他们真是大大庆贺一欢了、聚集三千人在大滚庙的前面了、大摆宴席啊，哇，真是在那楼里大摆宴席，他们谢谢他们的偶像帮助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结果把荣耀就归给他们所拜的偶像，就大滚。就在非利士人宴乐的时候，你知道宴乐完了、好像茶余饭后那有个娱心节目、就把这个参孙抓出来，参孙抓出来让他耍猴戏的名字，被大家戏弄，被大家羞辱，就这样一个神所兴起的先知啊，兴起了一个士师，就这样叫人非常的惋惜啊，这样羞辱他小事情，让神的名得到羞辱。所以参孙呢，他当时就向神有一个祷告，他最后有一个祷告，他说好吧，那过去失败就失败了算了，那最后就求神再给他一个机会，求神赐给他，给他临死以前最后一次的力量，让他能够有没有力量来尽他的职事，因为神兴起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来对付非利士人嘛。所以当时哪怕是参孙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吸血自己的羞辱，为了报仇，但是神还是守住他的信使来成全，不是不单是成全参孙的心意，最主要成全他自己的心意、因为神自己要兴起参孙就是为了对付非利士人，结果就这么一次，参孙就这么一个祷告，结果神终是给他最后一个力量，临死以前他真就把怎么样，就把这个大古庙推倒了，当时所杀害的人那远超过他一生所杀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参孙在临死以前，他能够在神面前，他能够希望有个还能够有一个见证，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了，不管过去的光景怎么样多差劲，临死以前总是像个样子再去见证。现在弟兄姊妹，这是一人的事，不管你过去多差劲，总是好像说这一次，这一次临死以前嘛，那最后总是有个样子去见，再去见证嘛，啊，不然他真的不好见证了，不好见证。我想石弟兄给我们的见，给我们的见证也是非常的深啊，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当他为了耶稣要被石头打死以前，他看见天开，这给我的影响非常的大。他看见天开了，人子怎么样就站起来，站着看着他的仆人为他做见证，站着看着他的仆人怎么样被人用石头打死，怎么样为他殉道，看着他的仆人怎么样用生命来做见证。我相信当人子站着看的时候，所有万物万有都怎么样，都非常的肃穆，要看什么，看见有一个人怎样把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给了神，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满了荣耀嘛，满了爱嘛。他为主殉道的时候，他喊了求主接纳我的灵魂以外，他喊了一句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很有意思，他这么样有力量，这么样里面还能够远超过这一切，你知道在被石头打死痛得痛死的，那还有心情去管别人呢、那还有这样的心情去祷告。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这么奇妙，他就有这么样的大的力量在这里面。所以看见这些圣徒们的见证，我们就知道实在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预备去见证，见证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去见证，这太奇妙，这是以利亚所喊的。那前面我们讲过以诺的见证，讲到以利亚的见证，讲到以赛亚的见证，一条线下来
我们今天来看到耶稣的见证，也看到保罗的见证。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救恩借了耶稣成全了，而保罗他就是这个救恩的见证。我们应该说神预备的救赎是的，耶稣成全了，而保罗就在所成全的这样这个救赎里面，他享受了这样的救恩在他身上，成为这救恩的见证。所以我们都提到今天讲到耶稣的见证，我们先念一下，这里有几个点我们要很快我们要带过去一下第一个我们讲到耶稣他先升天，然后呢他再来接我们到天上。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1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预备来。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告诉你们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句非常奇妙的话，当然这段话你说涵盖了复活也可以，实际上它是一个背起的应许，这是给谁能领受他就将领受。本来你可以看见他说主耶稣讲到，他说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这是对我们来说的啦，因为我们在地上都住家嘛。这所以他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了，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呢第三节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你知道耶稣常常是站在我们的立场，站在我们的立场，为了让我们在时空里面的人来了解，为了这样子他说话的，神常常这样说话，为了让我们了解而说这些话。那实际上呢，实际上他说他去预备地方，我们过去我们提到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2000年了还没预备好吗？怎么预备这么久呢？我们知道，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预备一个空间的，不是预备一个空间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预备一个天堂的地方好让我们去了，不是预备一个空间的。你们都知道地方再好人不对去，也天堂也变地狱了，好好的伊甸园给他住到最后还会被赶出去了，这不是空间，不是环境的问题了。以诺很灵敏，他纵使从伊甸园赶走，赶出伊甸园了，在伊甸园外他还能够进荣耀中的。耶稣在地上没有错了，他在地上来到我们人群当中，人这样践踏他，这样拒绝他，这样拒绝他，这样羞辱他，他来到这里，他说他怎么样，他在地他仍旧在天了，这不是环境上的问题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问题了。所以他不是，我们都知道不是预备一个空间，我们都知道当他去了以后，耶稣去了以后，他去他就差遣圣灵下来，他去差遣圣灵下来做什么？因为他已经成全了救赎，他要把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什么预备地方？预备哪个地方？当然是预备我们这个地方嘛，是预备我们这个地方嘛。所以他去，他为他怎么，他怎么去，他就是为了把教会装饰整齐嘛。他预备哪个地方？当然是预备那座圣城，这座圣城就是装饰整齐的教会。预备在哪里，我们就成为圣城的材料。保罗交代的非常清楚，那个圣城不是建筑物，那个圣城是装饰整齐的教会。老约翰他用圣城来说，彼得他不用圣城说，彼得是说灵宫啊，灵宫当然他的材料就是活石。保罗他不讲圣城，保罗也不讲灵宫，保罗是讲到一个新人，既是新人，这个教会是新人，这新人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做肢体，他就又说我们是肢体。
这都是一些形容比喻的话。所以他说他去预备地方，什么预备地方？是他去救赎完成了，他差遣圣灵来就预备我们的光景，我们就是他所预备的地方，把这个救恩成全在我们身上。预备好了怎么接我们去？他说他是怎么上去的？他直接升天去进荣耀中。所以当我们预备好了，他就怎么样？他就再来把我们怎么样接近荣耀中嘛。事情就这么简单，把我们带进荣耀中嘛。他下来差遣圣灵下来，在我们身上预备好了，所以才需要2000年了，一直在当年，一直在等候。就是因为为什么后面还会讲到，就是这个人没有预备好，还没预备好，所以我们就是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圣城的材料，我们就他差遣圣灵下来，在我们里面显出一个见证，成为圣城的材料，成为活石，成为宝石嘛。那都是讲到他的自己来说的，所以这一点，他预备好的地方以后，你怎样？预备好的地方以后，他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不是背经吗？哦，这一点我没有注意到，所以就把这样的借着十字架就住在我们身上。第二个，我们看约翰福音，这里讲到。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一个是直接把我们接到天上，一个是叫我们永远不见死。好，这是约翰福音8章51节到54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父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苦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那这句话说，我若荣耀我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那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一切的话，都是出于神自己的荣耀，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出于神的自己，不是耶稣要荣耀他自己，是出于神自己的话。这里我们提到很奇妙的话，主耶稣他真的很，真的满了慈爱，满了怜悯。你看对这一般人还讲这样的话，你要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早就知道他这些话出来以后人的反应结果是什么，他早就知道了。我就看他很奇怪，看他很稀奇，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免得他怎么样，免得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还来咬你。我常常想到主耶稣你真是把这些珍珠丢给了我们这些猪吃了，这些人不是这样，他明明知道他当然会践踏，会抵挡，但是主耶稣还要把这条永生的活路告诉人。神早就知道了这些人一定会抵挡，会践踏，甚至于根本这些人跟这些恩典根本没有关系的，根本无关的，但是还要讲，你就知道神真正满了慈爱哦。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些，不单这些话不单是为那个世代的人预备，也实在是为历世历代的圣徒所预备的。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所以你看看当时犹太人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怎么厉害呢？他把亚伯拉罕把众先知都搬出来，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祖先，神呼召他，神应许他，他确实是了众先知，他从神的手中接受都是第一手资料，来传讲神的话。众先知哪一个没死？都死了。所以你看看，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厉害。 这些先知都代表了神，甚至影响了列国，影响了外邦，哪一个不死？这话都非常的厉害，哪一个不死？都死了，你是谁？哇，这个话真是很厉害，竟然说，意思就是说，这些人都死了，连亚伯兰都死了，众先知都死了，你是谁？竟然说这样的话，什么人若遵行你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这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不见死，就是人若遵守我的道，永远不见死。你把自己当什么人？实际上，那些犹太人呐、啊，他们都是在光中，他们应该知道以诺跟以利亚的背景，他们应该知道，应该要看一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以诺以利亚的光景。没有这样的光景，就是必死的。最好他谦卑下来，不要再说话。那就像以赛亚所说的，对于义人的死亡放在心上，对于神人的背弃，这千层人被取去，怎样被取去的呢？你放在心中思念就好。这些人写坏就坏在哪里？有坏的还拿出来辩驳，那实在是非常的不好。你看以赛亚很清楚，你就放在心上，放在心里面，应该放在心里面。为什么他们能背弃？为什么这个人讲这样的话？的确过去有人背弃过，有人背弃过，结果他拿出来辩驳，真是非常的不好。这就在黑暗的权势里面，邪灵运行在他们心里，所以他们才会亵渎耶稣。你看这很清楚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说耶稣是被鬼附的？因为鬼就在他们身上。所以一个必死的人，他不爱慕，不积极的去寻求神的拯救，不积极的去寻求神的怜悯，不把这些见证放在心上，竟然还去质疑，还去抵挡主耶稣的话，那真是叫人家摇头，实在叫人家摇头。这个只能证明难怪他们是必死的，他们根本跟背起的应许没有分，这是真实的话。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人若遵行我的道就永远不死？人怎么能够遵行神的道呢？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外面有撒旦权势的笼罩，里面有罪的力量，有邪灵的运行，所以人当时的人若不是有心寻求，一直借着神的恩典的帮助，更不可能了。到了以西结的时候，他才给我们一个应许，要赐下新的心，新的灵给我们。你看以西结36-27节，对不起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是因着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遵行。所以罗马书那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你看立志行善由得我，执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一直在挣扎的里面，一直在挣扎的里面，直到他看见了基督十字架已经为他成全了大救恩，他已经死了，他才从最终得到释放。所以保罗就见证什么？见证我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是基督活在他里面，这样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的光景，他当然才能够遵行神的道。所以接着保罗就喊道，是生命圣洁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因为这个生命是借着圣灵赐下来的，在基督里面释放的我，是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脱离了罪就脱离了死，所以脱离了罪和脱离了死。从此以后保罗才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这样子才讲到背题，才能够有必题有份。你知道这几句圣经连贯的话，你怎么能遵循神的道？就因为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以后，让我们得着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的活出才让我们人看见他是个遵循神话语的人。因为基督在里面成为他的生命，所以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他就不见死嘛，他就不见死嘛。所以人若遵循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没有一样跟救恩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当时的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他们也不懂得问，也不会问了。所以这是讲到为什么说主耶稣说人若遵行我的道就永远不死，因为得着一个遵行主道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人若是保罗交代的这么清楚，等一下我们还会看见这些圣经，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老自己还自己的，还是自己的生命，身体根本就不可能有改变的本钱。身体之所以能改变，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都是老自己，老亚当还是我们的生命，当废弃的时候，身体根本不可能改变，他就不可能废弃，他一定被撇下，因为他身体没有条件，没有改变的条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人若遵行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都知道废弃的应许。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主应许我们永远不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句话好厉害，这是当时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从来就只有参加过婚礼，他没有参加过葬礼，最大的原因是所有的死人遇见了耶稣都复活，他没有参加过葬礼。你看拉因城送葬的队伍碰见了耶稣复活了，那孩子复活了，贵女也是因着这样子复活了。所以十字架的救恩非常的奇妙，就叫我们得着这位复活的主，成为生命活在人里边。马大当时不敢相信这句话，你看他就回答，哎呦，我没有摘出来啊。耶稣问他，你信这话吗？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因为他弟弟死了吗？还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哦，非常的遗憾哦，当时马大他讲什么？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我觉得很奇怪，当神说还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马大他不会赶快抓住这句话呀，我不晓得要你们怎么办，你就告诉神说，是的，我信这句话，我当然我信你就给我，一定要给的嘛。他不会讲这句话，他不敢讲我信的，人真是软弱，人真是软弱，真是软弱。所以当时你可以看见主耶稣真的很难过，都是不信的，所以耶稣到最后都哭了。你看见这里讲了一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不错。十字架的救恩来，就叫我们得着复活的主，活在我们里面。所以当然没有错，前面讲的是复活，后面讲的还活着信我的必永远被永远不死，这讲到废弃。不要忘记了，是信我的，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啊，我们不能越过十字架，不能越过十字架来讲到信耶稣，不能哦。我们今天早上讲过了，你要得着生命，一定是什么？有了约翰福音十四，第三章十四节，有了十四节才有十五，人子的被举起来，看见这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才有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才得着生命，才有十六章得着神的儿子。独生子得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嘛，所以不要忘记了，这里已经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了，所以他提到信的人有永生，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成全这个救赎嘛，所以信的人有永生嘛。好，那所以我们看，我们看一下第四段，不但是讲到复活跟被提的应许。好，第四段我们提到吃的叫人不死的粮， 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到五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好，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又永不死。好，这里提到的，这里我刚刚提到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千万不要误会这话，这是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谓信的人有永生，是因为怎么样？人子被举起来，看见人相信一个定时的叫人子，就是看见了一个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指着这个。啊，很多人说我信了永生，所以他们很稳呢。他们很稳在哪里呢？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拿着进天堂的门票了。对了，你们都会说了。还不必我说了，不要聚会了，没时间了。还有更荒唐，他说哪有时间聚会啊，不行了，听到才麻烦，听到以后还要行道。那既然我们都可以上天堂了，得到永生了，我已经信了，那我们何必去聚会呢？因为听到还要行道，是这样子啊。这是他觉得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了，得到进天堂的门票了。没有错，他是相信了耶稣呢，他相信死了以后上天堂了，那现在活着呢？人家主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圣经也不是这么说的。你是现在就应该怎么样？在地人就在天了，他现在在地狱，等到死了以后上天堂，那这也太辛苦了吧？他现在在痛苦的里面，在各样压力的里面，在各样难受的里面，结果他说死了以后上天堂就好，是欺骗自己。你里面的光景现在如何？那一天肉身脱开就是如何。你现在里面的光景，真是里面都是充满的是撒旦的工作也好，充满的是世界的味道也好，你充满的这些东西，你肉身一脱开还是这些东西啊。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嘛，我活的是基督，我死了就怎么样，就有益处。简单的一句话，我活的是基督，我死的怎么样就得福了。我活的是基督，我死了以后怎么样，一生就怎么样，就赚得了这一生了。保罗交代的很清楚，我活的是老自己，死了当然了。那你当然你求告主你也是不错了，那总有一个地方去，那也不会怕没有地方去，到阴间去，到乐园去，反正地方是很多，神就照着你的光景，你自己神也不必审判，神太厉害了，你就照着你的光景去报道，这是真实的。所以你要知道，这里提到的信的人有永生，这经过了一定是经过了十字架，人不能不经过十字架得到生命，不可能的。一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你才得着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圣灵一定告诉你，让你看见，实在是不再是你活，实在是基督活在你里面。所以信的人也有永生。话主耶稣他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死了，这是指了肉身的死亡。所以说真是很厉害啊，他不怕人家骂他。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玛拿还是死了，我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永远不死，吃了就不死。所以不要说常常吃啊，他里面他的只要真的吃了，就代下了生命，一代下了生命怎么样，这永远的生命就在永远的里面了，就一直在永远的里面了。因为像那个老约翰讲的，你我圣灵父子灵一直活在交通的里面，这个生命的交通是一直在流动的。所以这里提到吃了以后看他的怎么样，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还是死，所以但是天上降下人，这样人吃了就永远不死。所以主耶稣才提到嘛，叫一些信他们都能够得到这永远的生命，这非常的重要。今天就是因为罪的毒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死，所以为什么我们早上提到遗忘这活化眼前的十字架，因为遗忘就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遗忘就得着了一个永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遗忘就得着了耶稣这个生命的粮嘛，就得着了这永远的生命。 叫我们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知道这吃的吃过马呢还是死了，这指的身体的死，这不是不还不是指的灵魂的灭亡。所以第五十节的提到是身体的不死，当然是指的背起来说的，是指的背起来说的。所以这里总是我们可以看见，这都是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十字架的拯救。所以从耶稣的身上这里讲到几个点，他讲这么多的应许哦，他来讲到他怎么样先升天，然后他就再来接我们到天上，是进荣耀中。然后呢，他就说遵守我的道了就永远不见死，然后又说他应许我们怎么样吃了是怎么样，应许我们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信不来，为什么圣灵不做见证，当然信不来，这不是你咬牙的信了，这实在是谁能领受，那是因为圣灵在人的心中做的见证，实际是这样。好，然后呢第四点又讲到吃了这粮叫人怎么样，吃了就不死。那主耶稣一直都是讲这样的话，你觉得很稀奇吗？觉得很稀奇啊。所以这些点，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点都是借着什么完成的，借着什么完成，对的，借着救恩完成，借着救恩完成。好，我们再看保罗的见证，我们看保罗的见证，这里有几句话，我们一个是讲到我们身体的改变被接到荣耀中。你看这个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预备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乎自己的大，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你看这里很奇妙，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天上的国民怎么样，并且是等候救主，这里提到是等候救主，然后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天上的国民等候基督从天上降临。那接着我们怎么是天上的国民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我们先我们先念一下约翰福音一章三节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好了，我们先念一下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对，来，让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想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因为在实际上主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主显现的时候在就在我们身体改变像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当然就得见他的真体。当我们身体改变像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就进入荣耀中。好，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我们念一下，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然后叫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就很清楚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成为天上的国民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就一同坐在天上。那实际上呢，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就坐在天上，这是对我们来说。但是因为我们在时空里面看，已经分开来说，因为一复活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但是我们人不懂，人不懂，所以主耶稣他还要一个升天的动作，还有一个升天的动作来告诉我们说，你看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升天，我们人就抬起头来看见他上去了，升天了，云就来把他挡住了，就看见他升天了。那实际上就是做给我们看，因为我们在时空嘛，人头脑很有限的，不能领会嘛。哪里复活以后再来升天，复活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复活就进入天上了，复活就在属天的领域里面了，只是我们太不能领会了。所以他就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国民，我们以他复活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既然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进入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亲爱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一个真正一个基督徒，他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就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最喜 奇妙的拯救，神最奇妙的拯救，一坐在天上就以什么就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之上。所以当然我们就那还不是像坐飞机一样啊，不是，那是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啊，那是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啊。那主耶稣你看他复活的时候，你看他的身体，过去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在哪里。他说他是复活没有错，但是他说他就是复活，因为在他里面，但他还有个肉身呢，因为他肉身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在哪里。门徒们到坐船要到对岸去，他还能回头看一下，知道耶稣在哪里。但是等耶稣复活了以后，那就糟糕了，好像复活了以后连身体都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人只在地，他仍旧在天没有错，但是他虽然仍旧在天，他还带着肉身，所以借着肉身在地上，我们在地上还能够碰见天，在地上认识的天，在地上就能够怎么样看见他显出天的作为。我们都因着他有肉身的缘故，现在他复活了，连肉身都怎么样都改变了，都连肉身都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我们就麻烦了，就看不见了，他忽然出来，忽然就消失了，忽然出现，忽然就不见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就是以基督一同怎么样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本来就应该活在另外一个境界，你是属天的国民，就不受地的影响，所以在地就像寄居的客旅一样。那些犹太人，那些以色列人，当时为什么吃玛呢，觉得是淡薄的食物，就是没有心进迦南啊。你看我们是客旅的时候，我想你们都当过在人家家里做客，像我在他这里有什么关系，什么事情迁就一下嘛，到家里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嘛，这是过程嘛。那旷野的道路反正就是这几天就过了就好了嘛，等到迦南以后事情都解决了嘛，他的心就不在迦南嘛。所以在他就觉得说这个食物不好吃啦，这个水喝啦，环境不好啦，他又不是要住在旷野，对不对？他只要心要进迦南就好了。哎呀，过渡时期迁就一下，我们等一下过去什么都好了，这样子就好了。他没有那个心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一个基督徒若是真的活在另外一个境界，他里面有个指望，就知道说我们是属天的国民，这些都是过度的。保罗讲的更绝对更厉害了，不是说时空在过去，就是他来讲怎么样，他当他看见永远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不是已经过去的，从永远一看，这些现今的时空就是已经过去的，早就过去了，在神的眼中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不见了。你看时间过得这么快啊，随着现在就一直在过去啊，你纵使在时空里面还一直在过去啊，所以就是神来看根本就已经过去了，是吗？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一同复活，所以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因着是天上，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怎么样，你就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背景的条件，就是因为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怎么样，以基督同死就以基督一同复活，以基督一同复活就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就差一个什么，就差一个身体的改变，一个真正天上的国民就差一个身体的改变嘛。所以他说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临。当然这是就是我们的立场来讲，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等候救主，我们等候他的显现没有错，我们是等候他的显现。但是呢，就是神来讲，这个等候还真有讲究了，他实在不还不是说我们等候了，救生命还真是等候不了了。你看那个十个童女哪一个等候得了啊？没有人等候得了了，那不是一个说法而已了，哪一个人在等候基督的再来？一离开这个门怎么样，就忙就进入生活里面，什么都忘光了，这是事实嘛。除非他这个属天的生命，他一直向往的属天的生活，他本身不是向往属天的生活，他本身就过着属天的生活，因为他本来就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这是真实的话。 所以你不要看耶稣在地上，他跟我们哪里在另外一个境界，你他跟我们也吃也喝，跟我们根本就生活在一起。你搞错了，完全搞错了，他里面的关系就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我们没有那个眼睛可以看，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嘛，就以为说他是坐在旁边嘛，还不是都在一起嘛，他哪里在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他才告诉我们，人子在地，人就在天。他告诉那个尼哥底母，他搞不清楚，他以为耶稣是来当夫子来教导他的，完全搞错，他不是来当夫子来教导你的，他是来赐给你生命的。这个尼哥底母，他一直都是老师的观念嘛，教导你嘛，训练你嘛，啊不是，他没有一个观念说生命的转变嘛，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没有这样的认识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实在是非常的奇妙。他在等候，实际上你说你在等候谁？还不是我们等候他的再来，实际上他在等候着我们。严格说起来，这里神的等候是显在我们的身上，显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保罗用这些话告诉我们，到底你是不是在等候救主？你若不是一个等候的光景，你就是什么？你就在救生命里面，那就神根本就神在等候你，等候你蒙恩嘛，等候你蒙真实的恩典嘛，等候你这是一个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蒙救恩的人，等候。所以才能背起。现在我们一直讲到背起，你的主耶稣怎么来？主耶稣怎么来？不要忘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的再来是从身体显出来的。教会若不装饰整齐，他来都没有门可以来。我们不是像外邦人，不是像刺他的人一样，刺他的人是看了他降临降临。是他的要这样看见他，因为什么？因为这位赐他的人跟再来的基督不在同一个领域里面，所以他是在旧造的领域里面看见他从荣耀中降临。圣经上说看见他驾云降临，我们绝对不是看见他驾云降临，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显在荣耀，因为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所以就在我们身体改变像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我们是跟他在同样一个境界里面，同样一个领域里面，我们绝对不能在赐他的人那个领域的里面，那是在旧造里面，那是在咒诅的里面，那是等候要清理的。好像把清理旧造的过程写了很多，保罗没有写了，因为既然我们都在新造的里面，背景都在圣城里面，旧造的一切管他去扫地，他不管了。但是老约翰就交代这方面比较清楚了，就把比如说把这个蛇啊怎么丢到无底坑里面了、啊，然后再千年后再怎么样在无底坑再放出来。那很多人就读到这些圣经，那为什么蛇还要放出来？撒旦还要放出来，不能理解，他就没有读到下面那一段。撒旦放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把它丢火湖，把它结束掉了。不是为了放出来让他去搅乱了，不是这样了。放出来的目的就是显明人当时的光景，怎么样要接近灭亡，最后就怎样扫到火湖里面。为了结束，他才把它放出来的。这段话保罗都没有写，因为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是外邦人嘛，我们是外邦人，蒙恩得救的人数早就补满了，基督才再来，得救人数早就补满了，我们应该在圣城里面。所以这一点我们稍微附带的我们提一下。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讲到这个背起的条件，实在就是因为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他一同怎么样显现在荣耀的里面？啊，这太奇妙了！这是教的基础。而背景的条件后面还提到，我想我们这些话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我想我们在座应该有的时候很熟了啊，都很熟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哦，这个太奇妙，这里告诉我们背起的条件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个背起的条件。我们过去我们也很多圣徒告诉我们，以耶稣的再来要圣洁，没有错，要过得胜的生活，没有错，要传福音，没有错。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人不能圣洁。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基督成为，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为什么？因为基督成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分享了他所有的一切，他的一切成为我们的，是吗？得胜也是这样，要注意哦。宇宙中只有一个得胜者，没有第二个得胜者。宇宙中只有基督是得胜者，所以得主的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他的活出才能是一个得胜，我们分享了他的得胜，人不能得胜，人永远都是失败，一提到人就是救人。所以是得主的基督成我们的生命，他就是得胜的。撒旦在他身上一无所有，撒旦对他来讲是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跟创造之之间就无限的差距，根本就不必再提了。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弃绝啊！你自己一定是什么？是一个真实蒙恩的人，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里提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一个背景非常重要的条件。简单一句话，基督若不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还是消，我们就消失在旧照里面，我们不可能提上去，身体不能改变。这是一个，所以这样子呢，他这里一个，你前面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天上的国民有一个有一个见证，他就说什么？所以你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就什么？当求上面的事，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就成为天上的国民。这样的人，他一定求上面的事，因为他本来他知道什么是上面的事，因为他本来就活在上面的，他当然他的生活动作都是上面的。不是在地上的人来求上面的事，这完全搞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弄错圣经了。我是觉得这里也是这样，你不是要求我们要求上面的事，这是不可能的。人家讲得很清楚，以基督一同复活以后怎么样，你才能求上面的事嘛？你不能要求人求上面的事，那今天求了明天一定忘记了。属天的人求上面的事，那是什么？那是生命的本能。属地的人求上面的事，那是教导，那是强迫，那是教育，那是律法的要求，那个差距太大了，那完全是两回事。保罗是用这个，我们说求这个是质的问题了。一个属天的生命，他本来就活在天上，对他来讲都是属天的，他只有属天的事，他没有属地的事，他在他身上就带到属天的里面，他过的是属天的生活。他虽然在地上，你看他奇怪了，他所有的倾向都是属天的，他显出来的见证就是属天的，你就看见这个人就是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样，你就看见神就把这样子把他分别出来，因为他活在天上，活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他不会他对地很陌生啊，他对地很陌生，他没有兴趣，他不一样啊，简单一讲他不一样，所以他这里提到。基督在他里面掌权嘛，所以一个真正一个属天的人，他思念上面的事，他本身一个生命本能，所以不要读错圣经。所以这样的情况，你们要这个要是出于什么？这里面他是里面生命的本能，是他要思想上面的事啊。你叫他想地上事，他都不会去想啊。这要是讲了生命的本质，里面生命的要求，不是外面的要求。不是律法外面的要求，是里面生命的要求，是生命本能的要求。我们常常把圣经读 读到了，它里面是经过了十字架以后，它才产生这样的结果。你们应该怎样？你们应该是怎么样？结果呢？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就用人去学习，这整个都读错圣经了。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根基，若不是从十字架起手的话，整个路途径都错了。人家保罗是因着得主的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他是活出基督，让人看见他是效法基督。只有我们不是像保罗一样，没有圣也不做见证，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做见证，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没有这个认知。结果是我们要去效法基督，我们圣经不是这么说吗？白纸黑字啊，我们去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完全搞错了嘛，那根基本身就套错了。人家是从十字架基督起手的，他不是，他是越过了十字架基督从旧生命起手的。人自己要去效法，那完全就会像这里搞错了一样的。人家这里有个生命的本能，他本来就是顺应上面的事。保罗就用这些话来告诉你们，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经过十字架，就是不认识十字架的救恩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们思念这么一次？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件很大的话，我想在座有的人都知道了。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之物。你看这里怎么另外一个生命呢？后面就交代很清楚，你们的生命，生是谁的生命？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指这个。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不可能藏在神里面，因为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之物。一个受造的生命不可能进入创造的领域里面，不能的，那差距太大，叫我们基督灵界都进入不了的。你怎么可能？灵界是受造的领域，你怎么可能进入？你要进入太空，你要穿太空衣了，要进入太空都要穿太空衣。同样属于物质界，我们进入灵界，我们怎么可能？灵界都进入不了，我们要进入创造者的领域，藏在神里面，那真是笑话。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得着创造者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你才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保罗讲的话实在是太奇妙了，藏在神里面，那就是在神里面，存在于神的里面，太奇妙，你就进入创造者的领域。你看这个基督徒多么奇妙，我就很喜欢这一句话，你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怎么知道基督在神里面？就因为你在神里面，所以你也知道基督在神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神里面，你就主耶稣讲一句话，我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们怎样？我在父里面。你怎么知道耶稣在父里面？当那日，当你知道，当你得着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与基督藏在神里面，你在神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基督原来就在神里面，就在他的无限里面，就在他的广阔里面，就在他的丰盛里面。太奇妙了，就在他的里面，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你看，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所以当然他一显现，我们就在其中。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与基督一同，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再说，他一显现，我们当然就在其中一同显现。就所谓的背景嘛，就是把这荣耀怎么样一同显在，显出这个荣耀来，太奇妙了。所以这点我们最后我们提到教会，我想这个教会为什么能够被提，为什么能够被提，我们就讲这句话就好了。荣耀的教会将被接在荣耀里啊，提前3章16节，预备来，大哉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为什么教会能够这样做？因为马太福音16章18节告诉我们，预备来，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什么？因为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所以教会就能够怎么样，越过死亡直接进荣耀中。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这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看见前面那几个点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知道当神创造了万物以后，就有时空的出现，有了时空的这一段，就相对的就有永远的这一段。而时空能够进入到永远，有一个转捩点，有一个转捩点。我们怎么样从时空能够带进永远？这个转捩点就是刚刚我们所提的，你发现到没有？耶稣所讲的见证，问他升到天上，他接我们到天上去，文字遵循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文字讲到他应许我们永远不死，文字叫我们吃的是永远不死的粮啊，文字保罗所说的见证讲到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好，我们基督从我们的生命他显现，我们一开始显现荣耀也好。你发现到这里有一个点，这里都讲到一个点，所有的都讲到一个点，那个点就是什么？经由什么能够永远不死？都经由什么？经由，当然没有错了，都经由什么？用两个字我们常常用的救恩，对不对？救恩，注意哦，就是十字架救恩。所以你现在发现到这里所有的点都是因着十字架救恩的，不要忽略这个救恩了。所以时空跟永远这两个时段一个转换的点就是什么？就是救恩。能够从时空带到永远，就是借了什么？就是借了救恩。那个救恩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救恩不能从时空进入永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永活的福音最关键的所在，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救恩没有办法从时空进入永远。十字架的救恩就在人的身上不显为真实，它就在旧造的里面，就在旧造，就在受造的境界里面，它不会进入荣耀中，不会进入永远的里面。所以难怪它要在阴间等候，阴间是受造的境界，到乐园里面，乐园也是受造的境界，它不是直接进荣耀中。所以亚伯拉罕这不一样，亚伯拉罕跟以诺还真是不一样，那差很多。挪亚跟以诺还真是不一样，人家直接进荣耀中。还有一种当然不错，死了就进阴间，当然领域很广，包括了乐园在里面。你们知道亚伯拉罕也在阴间，扫罗也在阴间，撒母耳也在阴间，这些圣徒们古代圣徒都在阴间了。但是里面有什么？有乐园的，有各种不同的境界很多，但是总是到那一日怎么样？这些受造的境界总是要清理的，通通带到新造的里面啊。所以这点我们知道，所以既讲到救恩，实际上就是时空跟永远的一个转捩点。所以若没有直接进入荣耀中，我们就觉得说这样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觉得很亏缺了，实在是很亏缺了。我们不要说，实在也真实的讲，不能说是得救了，没有救出来的事实嘛。所以救恩最大的点就是把我们从时空带到永远，使罪人之子变成神的儿子，而活在天上，活在荣耀中，让我们看见这真是一个使人叫人永活的福音，真是福音。在下从时空一个转变带到永远的里面，这是亚当失落的那一个点，他拣选时空，他没有拣选生命，这是亚当失落的点。今天这个生命放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承受的，真正在基督里承受的生命，就从时空带到永远，从时空之间一个转变进入永远。
基督一同死，就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哎呀，感谢神，巴不得这个救恩到每个人的身上显得那么真实，显得那么的全然，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奇妙的救恩，这是要把我们从时空带到永远，从时空一个转变的一个点，就一个转变带到永远的里面，消失在永远的里面，太奇妙了。一个基督徒就是活在永远里面的基督徒，我一个基督徒他是受永远的影响，受天的影响。一个基督徒他的脚步就受属天的影响，他所显出的见证就是一个属天的见证。当然我们跟世人不同，应该不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用你的话明亮我们的眼睛，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你让我们知道这些圣徒们历代圣徒蒙恩的见证，那些关键的点应该让我们放在心上。主耶稣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历史以来多少真实蒙恩的见证，这些见证人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分量，他们怎么样生命得以转变，他们怎么样从时空中怎么样带进永远，从罪人成为天上的国民。主啊，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最奇妙的拯救，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正看见你在我们里面活的事实，真正看见基督实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听见你自己的声音，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就成为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感谢神，谢谢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我相信这些话总让我们有回头的光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